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南澳重夺澳洲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主办权。从7月起，南澳允许私人电动滑板车成为出行工具。7月1号起，新州废除无罚单停车罚款。布里斯本市获选昆州首选旅游城市。昆州护士助产士计划举行罢工。澳洲房价连跌5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南澳州长表示，该州又成功争取到一项大型国际赛事，明年将吸引到世界顶级高尔夫球手前往阿德莱德竞技。南澳州长玛丽诺斯卡斯宣布，阿德莱德已从维州手中列为呢项世界知名高尔夫球锦标赛明年嘅主办权，预计明年3月12号至15号，澳洲女子公开赛将吸引世界顶级职业女子高尔夫球手嚟到西加洛克利斯区嘅富永加高尔夫俱乐部。玛丽诺斯卡斯表示，鉴于近日一项备受争议嘅新法律获得通过，该法律将部分公园用地嘅控制权从阿德莱德市议会手中移交俾州政府。呢项赛事未来可能会移到北阿德莱德高尔夫球场，但会已获得该赛事至少3年嘅主办权。之前该州曾喺2016年至2020年主办女子锦标赛，而2022年嘅主办权落入维州手中。主办单位希望将在美国女子 PGA 锦标赛上赢得第3个大满贯冠军的澳洲高尔夫球手李文治能够参加2026年的赛事。米利诺斯卡斯表示，确保这项赛事至少在未来3年内举办，将吸引全球关注，为球迷和球员带来世界一流的体验，并鼓励更多人，尤其是女孩和女性，享受这项健康的运动。澳洲高尔夫协会执行长萨瑟兰承赞南澳政府对这项女子高尔夫赛事的投入，并表示这个将有助于提升这项一直以来被视为该地区顶级女子高尔夫赛事的水平。阿德莱德消息，从7月起，根据修改后的道路规则，南澳的部分公共道路和人行道将允许私人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电子出行工具在严格规定下通行。倡议者表示，此举将缓解交通拥堵，并为通勤者提供更多弹性，但亦有人担心公共安全问题。自7月13号起，16岁以上人士在特定条件下可合法使用电动滑板车、电动滑板或其他电动出行工具，骑乘者无需为其个人代步工具申请驾照或登记。所有电动出行工具的使用者在人行道、海滩和共享道路上的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10公里。电动滑板将被允许在行速每小时60公里或以下的道路上行驶，但只能在自行车道上行驶，且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其他设备包括电动滑板和电动单轮车将被允许在行速每小时50公里或以下的道路上行驶，行驶速度必须不超过每小时25公里。骑行者必须佩戴头盔，并且不可在吸毒后或酒后驾驶，禁止搭载额外乘客，禁止驾驶时使用手机。新法例仲禁止将电动滑板车和个人代步工具带上公交工具，包括公车、火车和电车。南澳交通厅长傅赞托尼斯表示，为助该法的变更，当局将进行一项宣传活动，鼓励民众学习相关规则。而之前，电动滑板车在私人土地上行驶属合法行为，但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属不合法。据消息，从7月1号起，新州禁止无罚单违章停车罚款生效，现场开具罚单制度恢复。新州政府去年取缔了这种无罚单罚款的不公平做法。从这个星期二起，新州地方政府对违章停车行为的处罚必须是现场开具罚单，而不能再使用无罚单停车罚款系统。该系统自2020年有入以来，罚单数量激增近50%。新州政府2024年11月通过了这项罚款修正案，但地方政府获得宽限，到今年7月1号才至开始实施这些变化。自法例修订后，已有30个地方政府已经恢复或将恢复现场停车罚款。2023年 Bankstown Canterbury 地方政府从57418张无罚单停车罚款中获得了1370万澳元的收入。该地方政府今年上半年开出的无罚单罚款不到6000份，而2024年则开出了近28万份无罚单罚款。总计来讲，今年上半年的无罚单停车罚款下降了15%。 从这个星期二起，新州地方政府必须在现场开具罚单，除非是罚款人员无法留下纸质罚单的极少数情况。据斯本消息，布里斯本被评为昆州首选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全州四成游客，并创下国际游客纪录。澳洲旅游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布里斯本接待了全州 38% 的游客，230万人次，游客支出增加了 31%， 20亿澳元，游客住宿690万个夜晚，占全州游客住宿天数的 30%。同期国际游客的到访人数同比增长近 20%， 达59.4万人。澳洲旅游研究所表示，布里斯本的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游客数量创纪录。由于增加了直飞航班，中国游客人数同比亦增长了 28.4%。 以前一季，来自加拿大、印度和泰国的游客人数创下了纪录。昆州政府6月份宣布的20年旅游战略，包括了一项新的连接昆州基金，以开辟新航线并推动国际增长。该基金的初期重点是开通印度和东南亚的直飞航班，并增设飞往吉隆坡和中东等枢纽的航线。布里斯本经济发展局局长赖安表示，布里斯本国际旅游业的增长是明智战略和强烈合作的结果。布里斯本消息，昆州护士与助产士工会这个星期一表示，如果政府不能满足其得到全国领先工资的期望，他们会在7日内举行罢工。昆州护士与助产士工会和州政府在6个月内举行了36次会议，从6月初起，工会已经开始了小规模的工业行动。该工会秘书比曼这个星期一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昆州卫生厅表示，正在寻求劳资委员会的调解，并会继续留在谈判桌前。比曼说，昆州政府上个星期四同工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透露，他们并没有对工会提出的很多诉求进行成本核算。昆州卫生厅长尼科尔斯坚称，昆州政府之前的提议已经兑现了其在选举中承诺的全国领先工资。他呼吁工会在下个星期采取罢工行动之前解决与政府的分歧。政府的提议是在州政府的工资方案基础上，在2月期满时加薪，以维持全国领先的薪资水平，并推出澳洲首个双倍加班工资福利方案。他表示，州政府最新的提议得益于上个星期二公布的增加 10.2% 的昆州医疗预算，这个会在明年为公立医院增加2600张床位和4500名医务人员。政府之前提出的一项提议包括在未来3年内加薪 11%， 并规定如果通胀高于预期会提高加薪幅度，一半的加薪会在2027年兑现。工会预计会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在整个昆州的公立医院服务机构分阶段实施停工禁令，并承诺不会影响患者安全。综合消息，在6月份全国各地房价几乎普遍上涨之后，澳洲今年下半年房价仍会继续攀升，澳洲储备银行面临进一步降息的压力。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Cotality 前身为 Cotality 的最新数据显示，澳洲房价已连续5个月上涨，6月份上涨了 0.6%， 整个第二季度上涨了 1.4%。 过去12个月，全国房价上涨了 3.4%，房屋中的价格到$836,586。经济学家认为，澳洲储备银行在7月初的下一次董事会会议上降息几乎已成定局，原因是经济正面临多重阻力，包括中东冲突、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以及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同时通胀已成为次要关注点。澳洲统计局公布的5月通胀数据显示，通胀率低于预期。信用报告公司 Creditor Watch 首席经济师科尔何恩表示，这个为澳洲储备银行在7月会议上降息扫清了道路。如果在住房供应增长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降息，随着借贷成本下降，买家大量涌入市场，可能会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澳洲房地产理事会呼吁各级政府加倍努力，包括改善税收设置和规划系统，并敦促联邦政府承诺制定一个滚动的5年住房目标框架。目前悉尼的房价中位数仍然最高，超过120万澳元，其次是布里斯本92.6万澳元和坎培拉85.5万澳元。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